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继续透过这个网络跟大家一同的主日的时候在主里面一同的来同心的敬拜。谢谢 Ken 如萍他们带领诗歌神的话跟我们一同的来分享，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上个星期跟大家看挪亚的一家，他们经过洪水审判之后是怎么样开始他们新的一种的生活。那么今天也大家来看，要跟大家来看以色列人当他们离开了为奴之地的埃及他们正要准备进入神应许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机会，能够拥有自己的地方，能够在哪里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但是同时也是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危险，所以呢是一个机会，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危机。2021年刚开始，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年将会怎么样呢？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摆在我们面前，会把我们打倒的一个的危机呢？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是民数记的13章，我们分有两段的圣经，是17节到20节，然后从25节到14章的10节。我们先来把这起初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发展。好，我们一起来。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去，那地是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的地方是好是歹，所住的之处是营盘还是坚城，又看那地是肥美的还是弃盆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上来，那时正是葡萄催熟的时候。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斯底，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报为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接着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哪里看见亚拿族的人、亚玛利住在南地，可人也不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主圣，但那些和他们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说，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哪里看见的人民都是身量高大，我们在哪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当下全会众大声宣扬，那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人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窥探地中的嫩的儿子约书亚，耶弗尼的儿子加利撕裂衣服，对以色列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好，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经过了红海，到了旷野，到了巴兰的旷野，眼见就可以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作为领袖的摩西，他做了一件非常恰当的事情，就是差人去打探这个地的情况，做好准备要进入这个的地方。因为作为一个的领袖，作为一个军事家，他要准备去攻陷这样的一块的地的时候，他需要知道究竟那个地的情况是怎么样，路怎么样走，如果要面对的那些的群众是怎么样的人，他们要做好准备。所以作为一个的领袖，他差派以色列的人啊，差这些探子去窥探那个地，是非常的合理的。所以在十二个支派的里面，就每一个支派选一个的领袖，十二个人就差他们进入这个迦南，经过四十天之后，他们就回来，把他们所看见的事的情况告诉摩西、亚伦。在这个十二个探子的当中，其中有十个异口同声的说，我们不能去，我们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因为那个地虽然是美好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去不得。为什么？因为在那里的人是非常的可怕的，巨大的，他们又能打仗，城墙又高又大，我们不可能能够进入这样一块的地方去，我们赶快离开，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变成他们的食物，给他们吃掉了。但是在这个十二个探子的当中，只有两个人，一个加勒，一个约书亚，他们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哇，那个地实在太好了，牛奶与蜜之地，你看我们拿回来的葡萄是多壮观的啊！我们拿回来的水果是多美的，那个地实在是美好的一块的地，我们快快的进去，因为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的地方。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十二个人进去同样的地方，看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却有不同的见解。按理说十二个人看见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应该有相同的一些的观点， 为什么有那样不同的一种的分歧呢？十个人说不能去，不能去，这太可怕了。两个人说没有没有，赶快去，赶快去，因为那个地实在太美好了。为什么有那样大的一个的分歧？眼光 perspective， 不同的观点。当一个人站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的结论。以前听过一个的小故事，挺有意思的。说到以前，英国差遣两个的两个的 sales 啊，两个推销员，他们去非洲去考察究竟那个地方适不适合发展新的业务，新的 business。 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是卖鞋的。那当他们去考察回来之后，第一个的考察员来告诉他的老板，他说去不得，去不得，哎呀，那个地方不可能有生意可以做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那些在非洲的土人，他们不穿鞋的，他们都不穿鞋，那我们卖鞋卖给谁呢？所以不能去，不要浪费时间。另外一个人的报告却说，哇，老板太好了，我们去到那个地方，那个简直是一个宝藏宝藏。为什么呢？我们赶快去哪里开展我们的业务，因为哪里还没有人穿鞋。如果我们的鞋能够卖到哪里去的时候，会独占整个的市场，实在太美好了。我相信很多人听过这个的故事，不同的 perspective， 不同的眼光，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结论出来。十个探子为什么觉得不能够去这个迦南那个地方？因为他们看到那里的情况，地是好的，但是那里住在哪里的居民却是可怕的。他们是高大的，他们的城墙是不可能攻陷的。他们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这一群从埃及出来的奴隶，除了懂得造砖之外，做一些苦力的事情之外，又不懂得打仗，我们连手上的武器都没有，我们怎么可能可以攻陷这样的一个的地方？我们去死定了。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讲，看见那个情况，再看一看自己所拥有的资源，他们非常理性的考虑一下，啊，不要去了，这个是去不得的一个的地方。但是加勒跟约书亚虽然是看见同样的一个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带着不一样的眼光，他们看见的东西所得来的结论就不同。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另一种的考量。他们考量什么？14章的第八节，第八节，他们所考虑的是什么？他们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个地方，把那个地 赐给我们。神必会将我们领进那个地方去，要把那个地赐给我们。为什么他们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呢？究竟信心是怎么样建立起来？他就说信心是什么？可能很多弟兄姐妹立刻想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第一节，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一节说什么？这里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信心就是一个事实，虽然我们还没看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的肯定。我们怎么样知道还没看见的东西是个事实呢？信心其实是建立在历史的事实上。怎么说呢？约书亚跟加勒从他们住在埃及，神透过摩西拯救他们，带他们离开埃及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们看见一个事实，耶和华是真实的，耶和华在埃及所行的那些的神迹，那些的十个灾，告诉他们原来这一位的神是超越了当时埃及人所相信所有这些的偶像。当他们被追赶来到这个红海，神透过摩西使这个红海分开，他们走干地经过这个红海，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东西吃，神每天每天的供应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神给他们水喝，他们所穿的鞋穿的衣服都没有破烂。所以在他们过去所经历的这些的事实的上面，他们对神虽然是看不见这一位的神，但是他们因为过去这些真实的经历，让他们真正知道耶和华是他们所可以依靠的。所以刚才他们的宣告，他们的观念是什么？我们去这个地方是什么样一个地方？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一个的地方。如果神喜悦我们，他必定把我们带入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拥有那个地方。过去的历史事实成为他们今天面对这个好像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处境的时候，他们能够换一个眼光来去看待这样要发生的事情。那十个探子呢？那十个探子也不是同样的经历出埃及，在旷野经历所有这些地方吗？所有这些事情吗？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有约书亚跟加勒的哪一种的信心呢？我相信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看来，他们所看的没有看见耶和华的工作。他们虽然好像经历了很多的神奇奇事，但是他们并不把那些当成是一个事实， 所以很多人也是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历了神很多的带领，但是很多时候当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转过身来，我们就说哦，你知道，真的幸运这样的事情出现。我们转过身来，我们说这个只不过是巧合的事情。我们并没有把我们所经历到神的带领看成是一个事实。你知道，当我们面对一些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个底气，我们没有哪个的信心能够相信神能够去完成他所应许的事情。信心必须要建立在历史的事实上。忘了还是说否定神所做的事情，人就不可能有信心。我们面对新的一年，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有怎么样的挑战，摆在我们面前的究竟会怎么样呢？我们都不知道，还没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不断的提醒，不断的要让我们回到我们所已经经历过的历史的里面，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过去所走过的年日，到了今天我们面对这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放弃神自己的同在。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神既然带领我们走到今天，我们也相信神会继续带领我们走下去。这个就是约书亚跟加勒他们的那一种的眼光所看见的事情。神既然能够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经历过那么多的各样挑战，到了现在这个巴兰这个旷野，只有一步之遥，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前面那些困难，难道我们就不相信神能够把我们带进去吗？不同的眼光会改变我们看事情所带来不一样的结果。第二点，我跟大家来看的是什么？第二点跟大家来看的是，挑战越大，成果会越丰富。我们来看一看，究竟那十个的探子反对进去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来看32到33两节的圣经。探子中有一个人论到所窥探的那个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什么？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民都是身量高大的，我们看到哪些的人是伟人，是伟人的后裔。那你看一下33节，据我们看，我们就如蚱蜢一样，按照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是他们的理由，我们不能进去。为什么？因为那个地实在是好，但是住在哪里的居民实在是非常可怕的。我们跟他们比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蚱蜢，他们是什么？吞吃人居民的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去的话，我们就成为他们的食物，给他们吞吃掉了，所以我们不能去。但是你看一看加勒跟 约书亚，他们说要进去的理由，也正正是这些十个探子所说的理由。我们看一下十四章，十四章我们来看，刚才我们看第八节，啊，第八、第九，啊，第八、第九，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读了第八节，是不是？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并能够将我们带进那个地，哈，把那个地赐给我们。那地本来是流奶与蜜之地。然后我们看第九节，你看他们那个眼睛看见什么？他说：“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不可以叛拿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什么？我们的食物。”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十个探子所怕的是，我们如果进去，他们就要把我们吃掉了。加勒跟约书亚带着不一样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他说：“我们进去吧。”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这些居民我们不用怕他，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要不要先去看一看他，不要太哭得那么凄惨。哦，我的孙女比较能哭。没关系，小孩哭一下，那个肺还是壮一点，那没关系。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不是一片荒芜之地，不是一片没有开发、没有人居住的一个野地，乃是一个已经完全发展完善的一个的地方。哪里拥有的一些的资源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这些丰富的资源并不是说以色列人要进去之后啊，然后又要去非常的辛劳的去发展出来啊，并不是。神是把一片已经发展非常完善的一片的地图是给他们。那生命记第六章有这样一段的圣经啊，我读给大家听吧哈，第六章哈，生命记啊 ，Deuteronomy chapter six， 第六章啊，十到十二节吧哈。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们的地，哪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了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织成的水井，非你所抽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树，非你所栽种的，你吃的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在申命记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以色列人要进去哪一块的地是已经发展好了，又大又美，那里的城是又高又坚固的，然后有各样美好的一些的农作物啊，有很好的水啊，那里的葡萄园啊，橄榄树都是已经栽种好的。弟兄姐妹，想一想，当这上百万的人进到一个地方是完全没有开发的， 他们要种植这些的树啊，要等他们结果子要多少的年日呢？啊，他们进去要吃什么呢？啊，他们进去之后他们住哪里呢？神并不是把他们带进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块的荒凉之地，神乃是要带他们进去一个已经发展完善的一个的城市。当然了，这些能够发展那么完善的城市，那里的居民必定是更高的一个文化，他们所拥有的那些的军事的力量必定是更大。的确，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要得到这一块的地不容易。那十个探子看见自己的能力跟他们一比，觉得不可能进去，不要进去。但是约书亚跟加勒看见了不同。那十个探子看我们进去就变成他们的食物。加勒跟约书亚说不是。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进去要拥有这美好的一片的土地。当我看见这里所形容的，他们是我们的食物的时候，我想到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的是我们很熟的一篇诗篇，对不对？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五节，那里说什么？那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不是？那我就不会缺乏了。到了第五节，他说：“这个耶和华这位的神，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了筵席。他们要面对一场非常困难的征战，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耶和华神。”要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们需要进去要面对这个挑战，这一场的仗，我们已经还没开始打，我们已经是打赢了，我们是胜的。耶稣呀跟加勒看见这些惧怕的人，这些城市那么美好，但是他们已经是我们手中之物了。我们够胆去面对这个挑战，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场的仗已经打胜了。耶和华在我们的敌人的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是一种庆功宴，一种打胜仗之后的 celebration。还没开始打，已经胜了。我们常常都喜欢看一些啊 ，Olympic 的一些的运动的比赛，是不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喜欢看啊，无论是男的女的都爱看 Olympic 的一些的运动比赛。那么在这些运动比赛的里面，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的事实，就是说每一次的 Olympic 的比赛的里面，总是会有人会打破前一届的人所产生出来的那个的记录，每一次都会有人打破前人的记录。有人有这样的一种的见解，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啊，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人会这样说：为什么这些的运动员每一届都能够打破 过往的哪些的运动员所创立的记录呢？是因为当他们发现原来人的体能可以达到那个的程度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挑战那个的记录，而且是胜过。原来人知道自己的体能能够到什么样的地步，他就能够去跳跃这样的一个的记录。我不知道这个是这个见解是对还是错，但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当人面对一个挑战，他知道这个挑战他能够胜过的时候，他就有勇气能够去面对它。挑战越大，要得来的成果就会越大。这个挑战越困难，我们就更需要知道我们原来是能够胜过这个挑战。那这个不是 positive thinking， 这个自己思考的这样一种的角度，那是说当加勒跟约书亚他之所以有勇气去进入这个迦南，是因为他看见神过往在他们的经历里面所经历的事情，给他们很清楚的一个的认识，耶和华若耶和华喜悦，这些人会成为我们的食物。信心是要让我们跳跃了我们眼见的那个的困难，因为人如果没有信心，他们看见困难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思考的是衡量这个困难有多大，我的资源能力有多少，一做一个对比，过不来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个挑战不是我们去面对，乃是神自己代替我们去打的，我们比以色列人当时更有福。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这个事情的发展，看见那个结果。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当他们面对第一个巨大的那一个的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不打，不用打，而胜，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就白白的拥有了这一个坚固的城墙。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一些的挑战。过去一年我们没办法能够有 in person 的聚会，查经班也没有了，再说啊，也没有学生，也没有多少的学生啊，在这个学校上课啊，特别我们来教会的学生更少了，访问学者也没有了，很多都回去。那么将来究竟我们教会侍奉的方向在哪里呢？我们可能面对的挑战可能会非常的巨大。但是我们要用另外一个眼光，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要把我们过去的历史放回我们今天这个角度来去思考。神既然带领我们经过了那么多年，前面的路虽然是模糊不清，我们不知道路会怎么走，但是我们必须要相信神 既然已经建立教会在这里，就必定有他的心意。神过去如何带领我们走过来，今天仍然会带领我们走下去。我们面对的挑战越大，我们要相信这里所说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话，所有这些挑战变成我们的食物，在我们敌人的面前为我们摆些筵席，一个 celebration， 一个庆功宴，因为神已经为我们得胜。为什么我要跟大家来，过去一年为什么要跟大家来思考这个的启示录，就是因为希望大家能够看见耶和华是一个得胜坐在宝座上的那个君王。世界的变动如何更大的变动曾经说洪水患难之时，耶和华仍然是坐着为王。启示录告诉我们，世界将有许许多多我们看不见，甚至说我们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所想象的一些的苦难，但是神还是坐在宝座上，他是得胜的。我们要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眼光，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向前去走。去年一整年跟大家来看启示录，今年希望跟大家来挑战大家，我们不要把这个信仰当成只是一种心灵的一种的安慰，信仰是我们生活的方向，生活的动力。我们需要更好的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哦，时间关系，我们很快看到第三点。第三点，我们来看十四章，十四章的一到四节啊，当这些的十二个探子跟这些的会众说：“哎呀，我们不能去，我们不能去，因为我们去就被他们吃掉了。”当他们讲完这些使人灰心的话之后，十四章第一节他说：“当下全会众的大声宣扬。”那个夜，那天晚上，百姓都哭号了。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个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是更好吗？”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不如领一个的，立一个首领，把我们领回去吧。”然后再看下来，当时，十四章的六节，当时窥探地的人中，约书亚跟加勒就撕了衣服，对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的地，经过之地是极美的地。”我们不要怕他们，我们去。当他们要这样做的时候，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全会众都想把，都要拿石头来打死这两个人。众人都反对他们。众人都觉得这个路行不通。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个挑战，我们回头吧。约书亚跟加勒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会必将那个地，就必将我必领我们进那个地，把那个地赐给我们。”这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说， 如果耶和华喜悦我们，我们还怕什么？如果神是真实的，所有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都不需要惧怕，我们可以继续的向前走。所以这两个人力排众议，放胆的提议要向前走。当我看见这个第八节的时候，我想起在箴言书16章有一节圣经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圣经，第7节，箴言16章17节。16章的第7节，这里说什么？他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是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是神所喜悦的话，神能够改变我们眼前所面对的一些的困难。约书亚更加了同样的说，若是耶和华喜悦的话，我们就能进去。所以问题不是说我们能不能，有没有能力进去，我要问的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是否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如果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神能够使仇敌与我们和好，神能够改变那个的情况，那个 situation， 让那个情况能够来成就神要我们成就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信神就是要请神来帮我们去完成我们没有能力完成的事情。神成为我们的 servant， 成为我们的服侍的一个的仆人。不对，我们的信靠神并不是请神来服侍我们。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我们刚才不是说他们要面对这个耶利哥这个的城吗？在面对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个的约书亚看见这个高大的城墙，不知道怎么样来去作战的时候，他在哪里思量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的5章我们看一下第5章13节14节2节当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伸出刀来，面对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就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那个人回答说，不是，我来是要做耶和华的元帅。约书亚俯伏在地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吧。耶和华是来做我们的元帅 commander， 我们是要听从这个 commander 的指挥，我们不是 commander， 我们不是指挥神去为我们做什么。 我们乃是要服从神为我们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事情必定有不一样的结果。2021年开始，我相信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大家说，未来的日子，基督徒在美国，还说教会在美国，将要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这些挑战都是与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价值观相违背的一些的挑战。问题是我们如何去面对？如果我们所做的，若我们所行的是神所喜悦的话，我们就放胆的向前行。不管这个世界，不管这个国家所定的任何的法律，都不能够改变神的心意，都不能够改变神的原则，神的标准。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的里面，基督徒要面对的挑战必定是非常的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学习换一个的眼光来去看，我们需要学习把我们过去对神 的体验，神的带领，我们的 经历，我们的历史带回来，让我们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前面的挑战。挑战越大，神给我们的结果会越丰富。我们要行在神所喜悦的事情上，我们要像约书亚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我们就在哪里服从跟随。耶利哥城就这样倒下来，再大的挑战就会在我们面前倒下来，你相信吗？愿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学习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做他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面对的挑战是我们还没看见，但可以肯定的，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困难。哦，但是感谢主，过去你怎么样带领我们经过，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处处留下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痕迹。我们知道你是真实的，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那一位的神，你更是那一位已经胜过这个世界，现在坐在宝座上，一切都在你的掌管的里面的那一位的神。主，帮助我们看见你，帮助我们顺服你，做你所喜悦的事情，以致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越大，我们更感谢主，因为我们要得的成果会越来越丰富。求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胆量勇气去面对新的一年，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使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